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个预言的恩赐啊，在生命记十八章，我们请看十五节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上帝一切的话说，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上帝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，他们所说的事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，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你心里若说，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注意啊，这里有真先知有假先知，是吧？假先知上帝警戒我们，要防止这种人啊。请看十三章，生命记十三章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啊，这是第一节，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，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，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试验你们，要知道你们是尽心爱耶和华你们上帝，不是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敬畏他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专靠他。你看啊，这里呢就说跟十八章呢又近了一步，十八章就是他说的话也不应验，你就不要信他，这里说他就是应验了，但是他叫你犯诫命，你还是不能听他，注意吧。就所以是两个标准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看他话是不是应验，但光应验不行，还要什么，是否叫你听上帝的话。也就是说你看这里是拜别的神呢，拜别的神呢就是犯诫命了，是吧？上帝是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我们再请看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，十九节，有人对你们说，当求问那些教诡的和行巫术的，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，你们便回答说，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？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啊，这里呢就说啊，有这样的事，古时候有，现在也有，就是什么教鬼，教鬼的呢就是做什么的呢，就是叫那个鬼来啊跟你讲话，行巫术的。为什么你要给鬼讲话呢？他们就利用了你失去亲人了，比方你的儿子儿女啊，或者是 亲戚啊、丈夫、父母了死去了，特别打仗的时候，过去世界大战、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这个交鬼的事特别的兴旺。为什么？很多人是阵亡的战士，他家属很伤心，那么这就给这个交鬼的人一个好机会，来说你的丈夫死了，我叫你有机会再跟他见见面，谈谈话。因为这个都是骗人的，都是魔鬼装作你的亲人给你讲话。所以这个拿什么来衡量呢？断定这个是正确与否呢？这里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，第二十节啊，八章二十节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你看啊，什么训诲都没说，有没有说？有，十九节你看啊，十九节说什么？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？看见吧，就说人说叫你交鬼，你说不，我求问上帝，你怎么求问？就拿上帝的训诲和法度，就是圣经，圣经是上帝的训诲和法度，你就得在圣经里去找你所需要的教训。这就叫我们呢要熟悉圣经，是吧？你如果不看圣经，你就怎么晓得上帝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呢应该养成读圣经的习惯，不要以为我都懂了，不要因为你都看过一遍就已经什么都晓得了，我们这个是一个危险啊，容易犯这个错误。所以我们要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我们再请看马太二十四章，马太二十四章有门徒啊问耶稣，请看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再请看二十四节，二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注意啊，这个警告是耶稣在讲一切预兆之前头一个要点，就是你要谨慎假先知。你们听说有个达米宣教会，听说过吧？发起的啊，一个人呢，他很明显他是个骗子，他是个假基督。怎么知道？他赚来的钱呢，买很多债券，我们知道债券利息高，是吧？他这些债券，他这个是到期的日期啊，是很就是很远的，就是离他所定耶稣再来的日期啊，还要迟的。他买债券呢，那个时候兑现，说明他不相信耶稣要回来，但是他骗人说十月二十八号耶稣要来，大家集体升天，这个闹得满城风雨，美国也有，我美国的朋友啊，把这个英文的宣传材料寄给我，据说在美国，他们这些传单呢，贴的带电线杆上都是。贴的人汽车的窗子上都是，到处警告他们说耶稣十月二十八号要来了。他的根据是什么？他一方面他说圣经里算出来的，同时呢听到声音， 很多人听到啊，有人讲在耳边说十月二十八号，甚至十一点钟，晚上十一点钟。那么很多人呢、受迷惑。在这次我到沈阳啊，听说吉林省闹得最厉害，那里因为鲜族人比较多，他们是从南朝鲜去的，那么他们说呀，在吉林那里有一个湖，说那个湖底啊有个梯子通天的，那么大家可以意思就跳到湖里去啊，到那个湖底有梯子升天，所以据说那个时候呢，那里这个动员了两连的这个武装警察去守住那个湖边，不让人去跳河去升天了，怕把那一帮人都抓起来。据说到上海也有一批人从东北来的，带了大概印好的传单呢、5万份，他们那个时候准备就在南京路啊，这个最热闹的时候，大概是国庆的时候，那么准备十月一号不是国庆嘛，准备在南京路啊撒传单啊，从楼房里撒下来，幸亏他们还没来得及撒之前呢，就已经被抓起来了。这个假先知，而且真有人相信这一套。那么在美国啊，他们做过统计，美国这是早几年的事了，就是凡是读过大学的问他们，你们遇到什么难处啊，有多少啊是去找这个教会的算命先生，据说是100个有65个知识分子，读过大学的，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去找这个，他们叫做灵媒，现在有这个名堂，英文叫 psychic 啊 ，psychic psychic 灵媒。就是跟鬼有往来的，在美国这个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兴旺。美国我在看见马路上，比方一个门上面有牌子啊，叫 clairvoyant， 这 clairvoyant 是什么呢？就圣经里面说那个是有一个除了先知还有先见，可以看 clair清楚，我也去看，能看清楚的人，比方你孩子走丢了，小孩子不回家了，那么你着急了，怎么办？你问公安局，公安局你不晓得，那么你只好找这些人了。你说我孩子丢了，请你给我算一算，他现在这个孩子在什么地方？那么他们呢，有法术多得很啊，有的人就是有个水晶球、玻璃球。那他就望这个玻璃球，他就晓得了，就是说你呀到什么一个路什么一个桥，那个桥底下你看就是你的孩子在那淹死了，那么你一去果然是你的孩子的尸体在水里，他会告诉你这明显是魔鬼了。这样的人很多啊，在美国啊，做统计下来大概是有上万，美国一个国家假先知。那我们本会有一个大学教授，他是这么想，他说这么多人相信假先知，我为什么不介绍个真先知给他呢？是吧？所以他写了一本书，说这本书啊，我不放在教会的印刷所， 在教会的这个书报馆卖，我就到外面的出版社，在外面的书局这个书店呢去卖，卖给那些不信上帝的人，劝他们呢相信一个真先知。你看这个也很对啊，所以呢他写了一本书，我也看过，这书叫做Prophet of Destiny， 就说命运的先知。这个一直到现在还销路很好。这个作者他说啊，我差不多天天呢收到信，就是读者来信，他们就谢谢我，向他们介绍一位坚贞先知。他们读了这个书以后，他们就加入了上帝的教会，就是这个照他的教训守安息日，加入了安息日会。那么他就这本书里头就说了，他是个新闻记者，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闻记者。他说我呀去在1966年呢去访问了美国的撒旦的教会，这个我在这里可能讲过，有的人可能没听到过。美国有一个叫做撒旦的教会，它总部在旧金山。旧金山呢，这个地址我没有抄下来。他说他有个宝座，一大祭司啊，有个宝座，是用黑布蒙起来的，上面有一个死人头，骷髅的。那么这个人他接待他呢，就告诉他他们有他们的十条诫命。他这十条诫命就是正好是跟上帝的对立的，而且呢他告诉他我们这个撒旦的教会是1966年成立的。那新闻记者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在1966年成立呢？他说这是撒旦之年，1966啊，你前面一个九把它倒过来就是一个六，666，这是撒旦之年。我们回想中国也碰巧是1966年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也是遭殃的十年呢，是吧？大浩劫也是撒旦之年。那么他再问他说，你有什么根据啊？你为什么这么敬拜这个撒旦呢？问他，他说应该敬拜撒旦。他说因为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是撒旦在统治啊，你晓得不晓得？他对这个新闻记者说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是本着什么规律办事啊？你看是不是弱肉强食啊？是不是尔虞我诈呀？那么这个采访他的人说点点头，只好承认。那么证明是撒旦占优势啊，撒旦是世界的王啊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崇拜尊敬这个世界，是不是？我就这么讲。而且呢就在那一年，旧金山一宣布成立撒旦的教会，全国50个州，美国有50个州啊，每一个州都成立了一个分会，而且上万的人，上百万的人写信呢参加这个教会，撒旦的教会。那么这个撒旦的教会现在正式的啊明目张胆的成立了，但是以前一直有的，一直有它的活动，但是都取别的名字。不用去撒旦。那我听说有过一个我们本会的青年呢，他是认为自己啊有上帝与他同在，我不怕。他说我就去破坏他们，破坏撒旦的教会。 他明明知道那个教会是在那里招鬼的，有一定的时间的聚会，他就到他们那个会场去了。是我破坏他，我奉耶稣的名去破坏他。你看这个对不对啊？啊，耶稣赞成不赞成你这样做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试探上帝，是吧？如果是耶稣叫你向人去传道，你去传道，魔鬼来破坏你，哎，天使会来保护你，帮助你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不是去惹撒旦，是撒旦来惹你啊。那么上帝会保护你。这个青年呢，他走错了，他去惹撒旦去了。耶稣从来没叫你这样做，你要试探上帝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就没有得到上帝保护，他坐在那里就看那个他们的法师啊，主持他们的聚会，很多人在那里，他也不讲道理，他就是显这个魔力给他们看，撒旦的能力在他身上。他说现在我们这个什么什么灵来了啊，这个灵来了嘛，他就表演一个魔术，就叫那里的一架钢琴啊自己浮起来，房间里头都浮动，不是在地上滚啊，它飘起来，钢琴啊，那个2000斤重的，有的那个没有2000，那是很重的一个钢琴啊，自己浮起来，这个青年就站起来，我去挡住他，你看这挡得住吗？不行，挡不住。哎，你越挡他，他越往你这个方向来，把你推过去，那你挡不住，甚至把他一直推到墙上，推到墙上了，就把他的肚子啊压得透不过气来了，他脸都变色了，变青了。哎，大家好像看你的不行，你这个小伙子失败了，输了。大家看他这个人呢，再坚持下去恐怕都没命了。那么这个法师呢，就算饶他一手啊，就叫这个钢琴来离开。他呢就乖乖地坐下了，不敢再干涉他。散会的时候啊，他们的这个就是也是他们牧师了，法师了，他们照老习惯的就走在大门前呢，去跟会众握手啊。走出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握手。那么来到这个青年呢，他也要出去了，握手的时候，他还称赞他两句，啊，年轻有为啊，这是讽刺的话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就说明他是失败了，不能这样子。我还有一个同学啊，是个华人，他是做医生，他领了一个孩子，他领了孩子呢，也给他起名叫大卫，就是叫大林大卫啊。那么他自己姓吴，他说吴林大卫，就拿我的名字给他。你的这个吴林大卫呢？是一个美国孩子，白种人。那么他大概到了20岁左右啊，他给朋友啊引诱去叫鬼了，去参加他们的活动。那么小伙子们出于好奇心了，就跟他们一起搞到一定程度呢，他听他父母讲这种要不得的啊，你不要去跟他们混在一起了，警告他，他就想退出了，他说不干了。他们就说什么不干不行，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啊，你要退出没有命，告诉他，警告他。 但是他还想退出，结果果然给他们弄死了。有什么高地方把他一推，推下来就死了。他给我看的照片，就是他死的时候棺材里的照片，很可怜啊。想玩一玩，玩不得，玩就没有命，这么厉害。这是我亲身听到的一些事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谈谈这个真先知，好吧？这个真先知呢，在新约圣经，这个耶稣的教会应该有真先知，是吧？怎么知道呢？耶稣他还是个婴孩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拿到圣殿里去献他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先知出来，是吧？记得吧？名字叫什么？啊，西面是男的，还有个女的叫什么？亚拿，在路加福音的二章三十六节，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设支派法拿利的女儿。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，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，昼夜侍奉上帝。正当那时，他进前来称谢上帝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怎么知道他是先知？因为他把耶稣认出来了，叫别的人不晓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亚拿就把他认出来了。后来在新约的教会里还是有先知的，我们请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第27节，当那些日子，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。你看教会有几个先知，是吧？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，站起来借助圣灵